大家好，我是 Neil。最近看了傅鹏的一系列演讲呢，其实核心就是在讲，中国到了一个发展阶段了，然后我们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本质上是因为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我们会遇到的一些必然和客观发生的事情导致引起的，比如说，对吧，人口老龄化，比如说这个房地产，比如说去杠杆等等。那抛开这些宏观因素呢，我们个人和这个企业应该去具体怎么做事情？是大家更关心的点。那首先呢，他觉得就个人而言，他觉得大家应该做三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他说的这个三件事情，跟我们已经在做的很多事情是高度吻合的。比如说，他觉得我们要降低杠杆；比如说，他觉得我们要这个降低欲望；比如说，他觉得我们要这个保持现金流。那降低杠杆，很多人已经在做过了，对吧？啊，比如说不要做那么多贷款啊，很多人在提前还贷之前。那第二是降低欲望了，那就是做消费降级啊。使用更多的国货啊，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对吧？拼多多做得这么好，国货正在崛起。然后比如说像什么霸王茶姬啊等等，这些都在崛起。蜜雪冰城啊，其实都是消费降级的一个点之一。那还有一个就是保证自己的现金流。那在过去，很可能很多人愿意做一些更长线的投资，或者说做一些这个单车变摩托的这种事情。现在呢，更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现金流，所以我们会看到储蓄率往上走，对吧？年轻人啊，到中年人，很多人包括老年人都是在存钱更多了。现在，那他很可能是不太愿意进行更冒险的投资了，即使环境变好了，也可能这个情况不会很快的逆转过来。那在中国内地呢，以后可能是结构性的优势更多，而不是整个水池的上涨。所以我上一期说过那个股市的问题，就会不会像之前有那样的疯牛出现，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对吧？很疯狂的牛市在出现，但是呢，这个概率已经不太大了。那之前的一整代人的南下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红利啊，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短期内的科技发展呢，又不足以快到那个曲线，不足以陡到吞掉绝大部分这个去杠杆和这个老龄化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和压力。这里面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有钱的老一代老去以后，他们会趋于保守，不会把钱拿出来做更激进的投资了，而这个事情影响是很深远的。一方面是说，个人的钱不会大部分拿来进行投资了，就是比较激进的投资；另一方面是说，老龄化以后，我们的政府很可能也不会在基建方面去像以前的过去那样子用这个大量的基建投资来拉动这个经济了，因为人口已经不再增长了嘛，你做这么多大量的这个基建投资，未来是收不回来的。所以说，他觉得像日本一样，我们要熬过一代人，很可能财富在重新发生转移的时候，才有可能有一个趋势性的变化。那所以呢，傅鹏对大家讲了两个故事，一个就是日本大学毕业生的一个故事，对吧？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啊，兑成美元的汇率基本上在过去30年是维持在一个水平线上的，躺平了。那所以昭和一代可以被称为是热血的最后一代人。那咱们看漫画，其实跟动漫也能看得出来，对吧？文化氛围的一个变化。另一个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小伙儿被派到了越南以后，就不想回国了，就和当年外派到其他国家的这些日本人是一个道理，对吧？因为他们手里赚的钱的这个购买力，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比较高的，对吧？他拿这个工资在另外一个国家可以生活的比较好，所以他就不愿意回到本国了。简而言之，就是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相对购买力对外部是在增强的时候，同时你又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了，老龄化了，要去杠杆了，经济有一些困难挑战了，这个时候，他认为请走出去，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如果你留在内地的话，你很可能就会被卷死。那出海卷可能是一个新的类似当年南下那样的机会，就看你敢不敢，能不能了。当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总有人会犹豫的。啊，也有人敢纵身一跳，那结局不总是美好。那有人会失败，也有人会成功。那要看到的是一个大趋势的一个方向，对个人、对企业都是如此。这就像是某某那个疯疯癫癫搞教育的哥们一样啊，对吧？一天到晚就大喊"文啦，文啦，给我卷英语"，那个人是一样的，对吧？卷到人口萎缩严重，卷到这个劳动力萎缩严重的这个地区和国家去。前提是你的英语要足够好，那这个前提还是蛮重要的。你像加拿大，我听说这个去年啊，新闻说35加币一个小时的铲雪工，临时铲雪工都找不到人。35加币相当于人民币大概18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个小时。 都没有人愿意干。那对个人来讲啊，卷出去是要有风险可言，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因为情况，那结局也完全不会一样。有的人出海就觉得特别苦，苦得要命啊，做二等公民，然后做体力活儿，也没有很好的英语水平学习，他觉得这个好像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讲都很难。那能考个证，当个蓝领已经是一个很好不错的结局了。当然，他们的后代如何就不好评价了，对吧？往往二代、三代就可能说不用再陷入这个不断内卷的一个未来。那相对来说也有些技能，比如说你通过比较好的英语水平以后，你能学习到的，你能干到技术活的人，更适合卷到海外去，对吧？因为就业需求啊和这个发展都可能会更好，福利会更好。那反观之呢，很多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呢，尤其是什么商科毕业的呀、经济学啊、管理类啊，本科毕业生就很难留下来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大量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裁员精简的一个过程。同样，他们在国外也要这个面临很激烈的这个就业竞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一些最近的一些纪录片讲留学生的，聊到一些即使是名校毕业的毕业生，他也在当地不好找工作，他觉得可能只能找到一个不太满意的工作，那他觉得还不如回国那尤其是现在跟几十年前还不跟十几年前都不一样，对吧？那留学生回国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那整个经济发展的状态也和当时不一样了。08、09年之后，对吧？到2012年那个阶段。整个你能看得到是一个反弹的阶段，到后面是一个这个移动互联的大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卷出海现在来说呢，对于个人来说不一定是要在一个发达的地方，才能有这个出息了，比如说你以前是一定要卷到什么什么德国啊、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呀、新西兰啊、澳大利亚，现在可能也会在比如说像富鹏讲的这些地方，越南啊、非洲啊这些地方去。因为你的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对于这些地方是更强的，那企业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我记得在2021年有人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问我为什么没有买一些当时中国的中概股。我当时的回答就是说，它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它没有能卷到海外去，获得更多的海外市场；第二个是因为它是个中概股。那回头来看呢，这个回答依然成立啊，因为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那不要跟我讲什么百济神州啊、拼多多啊等例子，因为中概股里面当然有非常优秀的企业，他们都是已经卷出去了的好企业。我不是说不卷出去就不能混下去啊，这个有些人可能会误解我。那也有那种不卷出去在国内就活得很好的人和企业。当然，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讲，如果你留在国内，那你就要面临的一个竞争是比以前更激烈的。如果你能把对手卷死，那当然好。那你能是成为龙头企业，那你就能活得很好，但是你看国内现在都卷成啥样了，对吧？你出去以后，你才发现很多同类的竞争对手，在海外对你来说都是弱鸡，因为你在国内太卷了，对吧？你出去以后你是很能打的，那对于那些有选择的企业来讲呢，在国内卷肯定是卷不出一个未来的。你比如说看看名创优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它只在国内做。它是一个能有多大这个天花板的一个企业呢？有多少利润的一个企业呢？或者换一个例子，如果优衣库它只是一个在本土，在美国，在日本本土，运营和销售的企业，它的天花板能有多高呢？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身份背景工作特殊的话，要走出去可能才会有更好的一个未来。当然，如果你说你已经很有钱了，那你在哪里过都是一样的。在接下来的一个3、50年里面，显然是一个大出海的一个时代，对吧？大浪淘沙再起，有的企业必然会这个毅然决然地走出去。我们能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在走出去了，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一些电动车企业，比亚迪，对吧？就毅然决然是要走出去的，然后像宁德时代，可能肯定也是要走出去的，因为这些老外的企业，什么宝马呀、保时捷啊等等啊，这些公司发现他们怎么卷都不可能卷得过。内地的这些公司的，因为他们的成本结构根本就做不过他们，然后他们的这个内燃机的这个技术又是已经几百年发展下来的一个定式，那这些公司的一些股东不太愿意去进行改变，因为改变就意味着要冒险以及亏损嘛，所以中国的企业机会就来了。那还有就是比如医药企业，比如国内，对吧？现在被这个集采搞得毫无利润可言，但是呢，如果他们做创新药，他们走出去卷出去，那是几倍到几十倍的利润。因为国外的这个支付的逻辑不一样，对吧？长期来看，这些企业还能在出海的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国际化，人才吸引也更多，这个质量也会得到提高。所以要加油卷出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